Lucy 却与仇家的儿子达美坠入了情网。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法庭在传讯了加布尔之后，又传讯了马奈特医生。他崇高的声望和清晰的回答，给了人们出色的印象。他继续指出，被告是他在长期监禁获释以后的第一位朋友。在他和他的女儿客居海外的时候，这位朋友一直留在英国，对他俩一片赤诚，关怀备至。他又说，那儿的贵族政府很不喜欢被告，实际上曾经以英国的敌人和合众国的朋友的罪名对他进行过审判，意图杀害。医生依靠直接事实的威力和他自己的真诚，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地介绍了上述情况。于是，陪审团的意见跟群众的意见统一了。最后，他请求让此时在场的一个英国人罗瑞先生作证。罗瑞先生曾跟他一样在英国那场审讯中做过证人，可以证明他对该审判的叙述属实。这时候陪审团宣布，他们听到的材料已经足够了，要是庭长满意，他们可以立即投票了。陪审团逐个唱名投票，每投一票，群众就鼓掌欢呼，大家众口一词支持被告，庭长宣布被告无罪。
于是出现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场面，那是群众有时用以满足他们反复无常的心理，或者是为了表现他们的宽容和慈悲的一种冲动，或者是用以对消他们的暴力残忍和累累血债的。这种极不寻常的场面究竟产生于上述哪一种动机，没有人说得清。可能是三种动机兼而有之，而以第二种为主吧。无罪释放的决定才一宣布，人们便热泪滚滚，跟别的场合热血直流时候差不多。凡是能够扑到他身边的人，不分男女，都扑上来跟查尔斯拥抱。经过有损健康的长期囚禁的查尔斯，差不多被累得昏死了过去。这也同样因为他很明白，同样是这一批人，如果是卷入了另一种潮流，也会以同样的激烈程度向他扑去，把他撕成碎块，满街乱扔的。
还有别的被告要受审，查尔斯得退场，让出地方来。这才使他从种种爱抚中脱出了身。下面还有五个人要同时以共和国敌人的罪名受到审判，因为他们并没有用言论或者行动来支持过这个共和国。法庭和国家在达尔内身上失去的机会很快就得到了补偿。达尔内还没有离开法庭，那五个人已经被判处死刑，24小时之内执行。这五个人被押到了达尔内身边。五个人当中的第一个举起了一根手指头，那是监狱里常用的死亡的暗语。他用这个手势告诉了达尔内。这时候，他们全都接下去说，共和国万岁。的确，那五个人再也没有观众陪他们活动了，因为人们在达尔内跟马奈特医生出门的时候已经挤在了大门口。人群中似乎有他在法庭上见到的每一张面孔，只是缺少两张。达尔内四处寻找，却没有找到。他一出门，人群又拥向了他，又是哭泣，又是拥抱，又是喊叫。有时轮着班来，有时一拥而上。 一片狂热，直闹得脚下河边的河水也仿佛跟人们一样发起狂来。
人们从法庭里，或是从某间屋子，或者是过道里，抬来了一张大椅子，把达尔内塞了进去。他们在椅子上拉开了一面红旗，在椅背上捆上了一根长毛，毛尖上挂了一顶红便帽，就用肩膀把达尔内用这辆胜利之车抬回了家。尽管医生一再请求，都没挡得住。达尔内的周围涌动着一片乱纷纷的红便帽的海洋，从那风暴的深处掀起了许多死于这场海难的人的面影，使达尔内多次怀疑自己是否已经是神志不清，正坐着死囚车往断头台去了。人们抬着他向前走，像一个荒唐的梦中的游行队伍，他们见人就拥抱，并且指出达尔内叫人看。他们在街道上绕来绕去，慢慢走着，用共和国的流行色照红了白雪覆盖的街道。他们也曾用更深的颜色染红了白雪的街道。他们就这样抬着达尔内来到 Lucy 居住的大楼。 Lucy 的父亲赶在前面去让 Lucy 做好准备，等到她的丈夫下车站直了身子， Lucy 就在她丈夫的怀里晕了过去。
达尔内把 Lucy 搂在胸前，让她那美丽的头转向自己。达尔内背着喧嚣的人群，不让他们看到 Lucy 的嘴唇和他自己的眼泪融合在一起。有几个人开始跳起舞来，有的人便立即响应。院子里回荡起卡尔玛尼奥拉歌的曲调，然后他们从人群里找了一个年轻妇女，塞进空椅子，当作自由女神，高高的抬了起来。人群又横流放肆，泛滥到临近的街道、堤岸和桥上。卡尔玛尼奥拉歌吸引了每一个人，把他们卷了进去。达尔内紧紧地握住医生的手，医生胜利而骄傲地站在他的面前。他又握紧了罗瑞先生的手，罗瑞先生才从奔流的卡尔玛尼奥拉队伍里挤过来，挤得气喘吁吁。达尔内亲了亲小 Lucy， 小 Lucy 被抱起来，他用小胳膊搂住爸爸的脖子。达尔内拥抱了永远热情忠诚的普罗斯，是普罗斯抱起小 Lucy 给他亲的，然后他才把妻子搂在怀里带到楼上的房间里。
Lucy， 我的 Lucy， 我平安了。
最亲爱的查尔斯，让我按照我的祷告跪下来感谢上帝吧。
全家人都虔诚地低下了头，在心里致敬。等到 Lucy 再次扑到她丈夫怀里的时候，达尔内对 Lucy 说道，
我现在就告诉你的父亲吧，我最亲爱的，他为我所做的事儿是全法国都没有人能够做到的。
Lucy 把头靠在父亲的胸前，跟许久以前父亲把头靠在他的胸前一样。父亲因为能够报答女儿而感到快乐，他所经受的苦难得到了报偿，他为自己的力量而感到骄傲。他笑着抗议道，
哦，你不能软弱，我亲爱的，别这样发抖，我已经把你丈夫救出来了。
我已经把你丈夫救出来了。这不是马奈特常常从其中惊醒过来的梦，达尔内确确实实的就在家里。可是他的妻子还在发抖，还在为一种沉重的莫名的恐惧笼罩着。周围的空气粘稠黑暗，人们狂热冲动，急于报复，无辜的人不断因为莫须有的怀疑和恶意的重伤而丧命。无法忘记的是，每天都有许多跟她的丈夫同样无辜、同样受到疼爱的人遭到了不幸，而她的丈夫 只是侥幸的逃脱了。因此 Lucy 虽然觉得应当轻松，却总也无法轻松下来。冬日的下午，夜的阴影已经逐渐降落，却仍然有渗人的死囚车在街上隆隆的走过。 Lucy 的心不知不觉的就随之而去，在被判了死刑的人堆里寻觅着她的丈夫。于是她把达尔内现实的身子搂得更紧，颤抖的也更厉害了。为了让 Lucy 快活，他的父亲对他这种女性的弱点表现了一种带着优越感的同情，那种表现十分的有趣。现在再也没有阁楼、皮鞋活、北塔105了，他完成了他为自己确定的任务，实践了诺言，救出了查尔斯。好了，让他们都来依靠他吧。
他们过着极其勤俭的生活，不但是因为那种生活方式最安全，最不至于被人看不惯，而且也因为他们并不富裕。查尔斯坐牢的整个过程都得付看守费，用高价卖低劣的食物，还要支援更穷的难友。由于上述原因，也由于不愿意家里有个间谍，他们没有雇佣佣人。在大门口充当门房的一男一女两公民有时给他们帮帮忙，杰瑞成了他们家的日常听差，每天晚上都在那儿睡觉。罗瑞先生已经把他全部拨给他们使用了。统一不可分割的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的共和国有一条规定，每家门上或门柱上都需用足够大的字母清楚书写该户每个居民的姓名，书写高度要便于看见。因此克莱奇先生的名字也就在楼下的门柱上放着光彩。那天下午暮色渐浓的时候，克莱奇出现了。他刚监督着由马奈特医生请来的一个油漆工人在名单上加上了 Charles Aprimonde，又名达尔内的字样。
在笼罩着那个时代的普遍的恐怖和猜疑的阴影之下，日常的无害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和许多家庭一样，医生这小家庭的日用消费品是在晚上到各个小商店少量购买的。人们都不希望惹人注意，尽量避免造成闲言碎语或者使人眼红。好几个月来，普罗斯小姐和克朗什先生都执行着采购的任务，前者带着钱，后者提着篮子，每天下午大体在路灯点亮的时候出发去购买家庭必需品。跟一个法国家庭相处了多年的普罗斯小姐，如果是一个有心人，原本是可以把他们的话学得跟自己的话一样好的，可是他并没有这种打算。他很不屑地把法国话叫做瞎扯话，因此他说那种瞎扯话的水平也就跟克朗什先生差不多了。于是他买东西的办法是把一个名词囫囵地扔到店老板的头上，不做解释，如果没说对，他就东看看西看看，把东西找到抓在手里不放，直到生意做成。不论那东西是什么价钱，他伸出的手指头总是比商人少一个，他认为那就是公道的价格，总能得到点便宜。这一天下午，普洛斯小姐欢喜的眼睛都亮了。
啊，克朗奇先生，你要是准备好了，我也准备好了。
杰瑞私声私气的表示愿为普罗斯小姐效劳。他身上的铁锈很久以前就掉光了，一头铁蹄里却依然如故。普罗斯小姐继续说道：
啊，要买的东西各种各样，哦，时间很宝贵呢，还要买酒，今天咱们得喝点酒。哦，不管到哪儿买酒 不能看到这些红脑袋在欢欢喜喜的祝酒呢。
啊，是啊，他们是在为你的健康祝酒，还是为老坏蛋的健康祝酒？我看你也说不清楚。
嗯，你说的老坏蛋是谁呀？
老坏蛋嘛，我指的是老撒旦。
哈，他们的意思不用翻译我也懂，他们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整人、害人、半夜杀人。
听了这话，Lucy 惊恐地叫道：
哦，小声点，亲爱的，求求你了，普罗斯小姐，小声点。哦，对对，我的小鸟，我小心。可是在咱们之间，我可以说吧，我真希望在街上再也不会到处都碰见洋葱味和烟草味的拥抱。哦，抱得我都快要断气了。哦，我的小鸟，你可千万别离开壁炉，等着我回来，照顾好你刚救回来的亲爱的丈夫吧。你的脑袋呀，就像现在一样靠在他的肩膀上别动，呵呵，直到你又看见我的时候。在我走之前，我能问个问题吗，曼奈特医生？
哦，当然，我看你可以自由发问。
哦，天哪，你就别谈什么自由了，我们的自由已经够多的了。哦，小声点，亲爱的，你又胡说了不是？哦，好好好，我的宝贝儿，我不说，我不说。哦，可是关键在于，我是最仁慈的陛下乔治三世的臣民。作为臣民，我的格言是：粉碎彼辈之阴谋，挫败彼辈之诡计。武王乃我希望之所在，上帝保佑我王无虞。
克朗奇先生一时忠诚之情激荡，也像在教堂里一样，跟着普罗斯小姐杀声杀气地念了起来。普罗斯小姐不禁称赞起他来：
哇，你的英国人味儿还挺足的。哦，这我很高兴，虽然我也希望您的喉咙不那么伤风。可是问题在于，马奈特医生，我们还有机会从这个地方逃出去吗？
这位好大姐对大家都担心的事儿一向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可现在却采取这种偶然的形式提了起来。马奈特医生说道：
啊，我怕是还没有呢，那对查尔斯会有危险的。
好了，那我们就耐心的等待吧，就这样吧。就像我弟弟所罗门所说的，我们必须高昂着头，从低处着手。走吧，克朗奇先生。哦，我的小鸟，你可别动啊，等我回来。
两个人走了出去，把 Lucy、她的丈夫、她的父亲和小家伙留在明亮的炉火边。罗瑞先生马上就要从银行大厦回来了，普鲁斯小姐刚才已经点起了灯，却把那灯放到了一个角落里，好让大家享受熊熊的炉火，不受灯光的打扰。小 Lucy 双手搂住了外公的胳膊，坐在他的身边。外公就开始用比耳语略高的声音给他讲故事，讲的是一个神通广大的神仙打破监牢的墙壁，救出一个囚犯的故事。那囚犯曾经帮助过神仙。一切的调子都低低的，静静的。Lucy 感到比任何时候都轻松放心。可是突然，他叫了起来。
那是什么？
他的父亲停止了讲故事，把手放在 Lucy 的手上。
啊，亲爱的，别慌，你心里太乱，一点点小事情而已，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也叫你吃惊？啊，你呀，还算是你爸爸的女儿吗？
可是，我觉得，父亲，我听见楼梯上有陌生的脚步声。
哦，亲爱的，楼梯静悄悄的，怎么会有声音呢？就跟死亡一样。
可是，他刚说到死亡，门上就砰的一响。快把查尔斯藏起来， 救救他！
哦，我的孩子，不要慌了，我已经把他救出来了。你的这种表现是太软弱了，宝贝儿，别慌，我去开门。
医生站起身子，捧起灯，穿过中间的两间屋子，开了门。地板上有粗暴的脚步声，四个头戴红便帽、手执马刀和手枪的粗鲁汉子走进屋来。第一个说：“
公民埃弗瑞蒙德，又名达尔内。”
达尔内问道：“
啊，谁找他？”“
我找他，我们找他。”“哈，我认得你，埃弗瑞蒙德。今天在法庭上我见过你，共和国再一次逮捕你。”
四个人把他包围了，达尔内站在那儿，妻子和女儿紧靠着他。达尔内惊讶地问道：“
啊，为什么？你们凭什么再次逮捕我？请告诉我。”“
你只需立刻回到裁判所附属监狱就行了，明天会审问你的。”
医生被这群不速之客的降临弄得目瞪口呆，他手上捧着灯，仿佛变成了捧灯的雕像。“
你说你认识他，可是你认识我吗？”“
啊，我认识你，医生公民。”“
那么既然如此，你们可不可以回答我他刚才提出的问题，那是怎么回事？”“
医生公民，省安托万区的人认为他已经受到告发了，这个公民就是从省安托万区来的。”
这人说话的时候指着第二个进来的人，他所指的那个人点了点头，补充说：“
嗯，是的，圣安托万告发了他。”“
告发他什么？”“
医生公民，别再问了，既然共和国要求你做出牺牲，作为一个好爱国者，你无疑是乐意奉献的。共和国重于一切，人民高于一切。埃弗尔蒙的，我们还忙着呢。
你能不能告诉我是谁告发他的？”“
不过你可以问这位圣安托万区的人。”
医生转过头望着那个人，那个人不安地站着，抹了抹胡子，他终于不情愿地说：“
不错不错，是违反规定的。不过告发他的，严重告发他的是公民德瓦尔夫妇，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什么人？
你还要问吗，医生公民？”“
是的，我要问。”“
那么，你明天就会知道的。现在嘛，我是个哑巴。”
刚才播出的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